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回到台北在飞跃，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微微。早上的8点到9点通勤时光陪伴大家，今天是周四哦，8月14号。时序还是在暑假哦，虽然对于上班族们有没有暑假根本就没差，不过我自己有一些社交圈朋友圈年纪比较小一点，大概落在这个大熊的年纪，对他们来讲啊，这个区间就可以做很多事情。那前阵子有一些活动办完啊，很多人就出国或怎么样，我就想说哇，大家真的是蛮有钱的。虽然我也说出国不一定就非常贵，你机票有的时候也是抢便宜的，住宿也不见得是很昂贵，吃啊也都是，但是总归嘛都是要多花钱。我就觉得哇，现在大学生条件真的蛮不错的。那当然我看到的不是全部嘛，就像我们所熟悉的哦，不是说每个人经济都这么优渥，不过出个国通常你回来会不会带伴手礼呢？有一些如果是上班族，你可能休假出国，通常情况下我自己比较常遇到的啦，就是同事或朋友什么的，他出国可能也会买一些简单的伴手礼，不是说特别送给谁，可能就是办公室的人影响，有一种礼尚往来的感觉啊。买的东西也不很昂贵，就是他可能就是当地的一个特产啊，一些小饼干啊、小蛋糕啊，比较好分的那种，反正就大家开开心心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的公司部门有类似这样的习惯啊，那也许今天是同事 A 出国，他回来买了啊一两盒饼干，大家放在这个食物桌上面分享，零食桌上面分享。下次朋友 B、同事 B 出去玩的时候，通常也会带一些些小零食，这些小零食也不太花钱，很多人会视为一种礼尚往来哦，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有些人会说，可以不要买吗？哦，到底不可以不要买哦？人家买我一定要跟买吗？有人会有点抗拒哦。我自己觉得你要判断一下，哎，虽然说这不是被规定的，并不是有人告诉你说哦，你请假出国，你回来一定得买点什么，没有人会这样严格的去规定你自己。而就算你不做，可能也真的不会怎么样。但是假设他已经成功，你这个办公室的一种常态的话，你不这么做确实有点奇怪。那如果你真的也不在乎的话，那也没关系。到头来其实像我们平常去吃人家可能国外带回来的小饼干什么的哦，也是纯粹是说哦，肚子饿了去吃个一小包或怎么样，也不会说啊他回来怎么什么都没有带，也好像也不至于这样吧。会这样想的人老实说也是有一点点小气哦。所以刚讲说啊，职场送礼哦，其实还是有几个关键。第一个就是想清楚目的，不要为买而买。像我刚提到的， 你去买给办公室的同事，你可能想说，诶，我出去玩，然后买一个小蛋糕小饼干回来大家分享哦，聊表一下心意也 OK， 反正不花什么钱，不是一人一盒，是大家 share 一两盒，那感觉好像也还行。那有一些情况下是说，诶，确实有几个同事或者是长官特别照顾你，刚好我出国看到有合适的小东西，也不太贵，送了没有什么压力哦，你把这个目的想清楚，其实职场送礼也没那么复杂。那最重要的就是哦，重质不重量。因为你出国玩，你买一个东西回来，一方面不管那个东西是大是小，代表你出国玩还记得人家。其实对于收的人来讲，他就会心里惦记着说，哦，你还记得我，还特别买这个东西给我。虽然这个东西可能价值并不高，但是心意也其实蛮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出国玩或怎么样，你买一个过贵的东西，其实会有点小尴尬，是会觉得说，天哪，那这样下次我是不是要回礼，因为这个东西一看就会中。尽管很多时候送礼我们都把什么标签都撕掉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基本上人家还是看得出来这个东西价位在哪哦，所以轻松送的话反而就是送心意哦，不要让别人有顾的压力。那有的时候也要抓准时机哦，如果你经常出国每一次都送，那也会是一种压力，太频繁哦，太临时蛮奇怪的。想送的话，例如说你觉得是一个感谢哦，长官很照顾我，最近一个专案结束哦，送一个小小的东西，其实师出有名，人家也很愿意收下，并且会欣然接受，不会觉得心里有太多负担哦，会觉得说我收了好像说我是不是下次就得多帮你哦，有的时候想太多，那个送礼的用意反而就偏掉了。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搞懂文化，别踩红线哦。有一些公司文化是不太喜欢彼此送礼的，其实是会有的哦。所以你真的有打算送礼之前，最好了解一下公司文化。那送的时候呢，也可以附一张小卡片，增加一下诚意。不然你就觉得，东西给他收下，觉得莫名其妙啊，我这个无功不受禄，你为什么要送我？怪怪的啊！送了会想说，谢谢这个这一年的照顾啊，或者是说我看到这个就想到你啊，就觉得你之前请我吃那个，我觉得很好吃，所以我去国外看到这个。应该会是你喜欢的口味，所以跟你分享，其实就很简单几句话就好了，不要让送礼变成一种形式上，然后或者是送礼变成一种压力，这样反而不太好哦。那到头来其实职场当中这也是一个很必要的社交互动，就像有些职场它可能会大家彼此会请个饮料，偶尔哦，不是每天哦，可能偶尔请个饮料，礼尚往来。今天你请哦，下一次一个专案结束换另外一个人请哦，大家都有去分享到这份喜悦，然后其实对于自己的例如说荷包来讲也不会那么的伤神。有些太频繁你就觉得好花钱，但是其实频率还算得宜的话，我觉得就是正常的一个社交开销啦，并且也是自己吃到嘛，自己喝到啊，别人也开心，去掌握那个节奏，去认识自己的公司文化还真的蛮重要的。
悄悄我的安静中至少还有声音，要我离开我早就打包好行李，喝完这杯咖啡我就走答应你，我怎么还没叫我换你 DVD， 再不打给我我就不打算追回你，我坐在你喜欢的电影场景里，你却不在我想要的场景里，耍什么嘴硬，耍什么嘴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我很大气，我没大气，我会原谅你，你仔细听，我从未爱过你，怎么会想念你，反正没生气有你说不清，只是那段感不真心，其实很爱着你，其实很想 早就打包好行李，喝完这杯咖啡我就走带你。我这么久才还你滴滴滴，再不打给我我就不打算追回你。我坐在你喜欢的电影场景里，你却不在我想要的场景里。耍什么嘴皮，耍耍什么嘴皮，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我很大气，我没你小气，我会原谅你。你仔细听，我从没爱过你，怎么会想念你？发什么神经，要你说不清，只是那段感不真心。其实很爱着你，其实很想。
周杰伦的歌曲《大笨钟》，这里是台北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收听我们节目，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的精彩节目。上面有重播区哦，点选留声机的选项，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来重播收听了。在周四的一开始哦，除了聊到这个出国的话题，也来关心一下健康哦。今天的健康新发现，带着大家发现什么呢？
笑一笑，张开嘴，动一动，迈开腿，健康新发现，快乐新体验。
炎炎夏日，要特别关心的就是夏日的饮食危机。现在夏天呢、啊，食物真的很容易坏哦。然后我们也很常在夏天的时候啊，喝这个冰凉的饮料哦，等等啊，其实都会让肠胃道特别的不舒服。有一些暗藏的食物中毒风险哦，快速的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有医师就提醒喽，有四种食物在夏天特别容易变成细菌滋生的温床。第一个，剩饭便当，哇，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有些人买了午餐哦，就是想说我待在冷气房，或者是可能是开车族的朋友，你的工作是在车上，你就买这个便当哦，放在自己的车里面，想说有冷气还好，对不对？哦，慢慢吃啊，慢慢吃，吃了一整个下午、哦，甚至是中午没吃完，吃到晚上哦。哎，这个是会坏的哦，不要以为说你吃起来没酸掉、没臭掉就没问题哦。所谓的剩饭便当，这个米饭可能在短短的数小时内变成这个蜡样芽孢杆菌的温床，变成可怕的毒素。所以哦，夏天的饭便当趁热吃，吃不完赶快放冰箱。放冰箱不是等到凉了，是热的时候就要放冰箱，不然它一凉，细菌就滋生。此时你放在冰箱，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了。这个食物温度保持在60度以上才能有效的细菌滋生。如果吃不完的便当，不要隔夜吃，不要隔餐吃哦，夏天特别明显，不要再这么做了。第二个呢，是开封后的酱料。其实调味料你从冰箱拿出来，离开这个冷藏环境，很有可能就成为细菌霉菌的这个滋生的好地方。像是蚝油、低盐酱油，如果你开封之后在室温存放哦，很容易出现一些沙门氏菌，不同的致病微生物，让你肚子不舒服。那开封后料其实大部分就是要冷藏保存，那保存不是可以一直放哦，保存只是多放个几天，很快赶快把它吃完哦。 所以很多人讲啊，你在买这些酱料瓶哦，酱油啊、酱油膏啊、蚝油这些哦，其实你选择的这个包装，虽然说是瓶装的，如果是挤压式包装的酱料可能会好一些些，比传统的玻璃瓶还要好。因为传统的玻璃瓶就是你打开嘛，空气然后倒出来再锁起来哦，它里面那个一样是空气在接触酱料，挤压式的它比较能够密闭哦，稍微好一些些，不能完全预防，但是还会好一些些。那还有一种东西也是会让大家肚子不舒服的，就是冰块啊。为什么是冰块呢？不只是因为它很凉，你可能身体很热，然后你马上吃很冰的东西，胃会绞痛哦。不只是温度哦，包含冰块本身可能细菌就不少，因为你的制冰机、取冰工具，你没有彻底的清洗消毒。那在高温底下呢，微生物会快速的繁殖哦，导致冰块的细菌超标。真的比较安全的，一定是市售的那种一包装封起来的食用冰。那或者是你要自制冰块的时候，确保你的水源干净，避免跟生鲜食材交叉污染。在冰箱来制冰的时候，很多人的制冰盒是一个开放式的制冰盒，就是你水倒进去它就开开的，然后就直接拿去冰。有一些制冰盒是会有盖子的，盖起来。你的冰箱冷冻库其实不只有冰块，应该也会有一些生鲜食物吧，像是刚刚讲的啊，你冰的鱼啊、鸡啊、一些肉啊哦。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制冰需求，其实选择的制冰器具最好是密闭式的，不要是那种开放式的，可能也会相对比较安全一些。那还有一些像是现切水果也要注意哦，很多这个夜市啊、小贩啊会直接卖所谓切好的水果，但是你都不知道它切的时候干不干净。虽然它是现切，但是它的刀子有没有干净，它的器材有没有干净，最安全的还是自己切啦。现切水果，台湾水果很好吃哦，但是像刚刚讲到你会容易受到污染的食材，真的要多加注意哦。这几个很容易在夏天发生，大家留意一下，还是自己的健康需求要很重视，然后要小心，要多注意。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
美股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部能源署提供。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补，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倒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备再飞跃，微微和您一起展翅飞翔。
充满活力，拥抱梦想，
活力梦想家。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不只是旅行，把每一次上午走成一张内在地图。大家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哦，有没有观察一下这些不事物跟你互动接触之后，你可能有一些新的体悟跟感触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心灵作家柚子田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微微好。
邀请到柚子田哦，我们跟分享到说啊，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事物带给我们的刺激，或者是一些体验或感触。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出发去旅行嘛，像刚刚讲，有些是国内的或者是海外的都有。很多人都会想啊，我选这个地点重不重要哦？因为除非你是被迫去某些地方，不然说我们自己主动规划，理应都是我们可能对那个地方啊有一些憧憬啊，或者是我看人家去好像很不错，很想要去看哦，你就把它规划成你旅行的这个景点，或者是旅行的这个国家或者是城市哦。那柚子田其实去过蛮多地方的，当然每个地方都给自己不同的回馈。这样回过头来看，这个地点到底重不重要呢？因为很多人是可能看了别人的一些资讯嘛，所以才会萌生说我想去那个地方，但是有的时候去真的会给你一样的回馈吗？或者是说你去一个原本不是这么期待的地方，说不定也给你一些新奇的体验。对，
我旅行这么久到现在，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什么样频率的人，用这个频率去选旅行地点其实更重要。因为可能有时候在网络上旅行，大家就在告诉你哦，什么地方好吃好玩，买伴手礼之类的，
对，什么 CP 值很高，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真的发现越了解自己之后，自己真的是一个比较喜欢古迹啊、历史啊、大自然啊、人文啊这种东西。所以如果今天有个地方大家都说超好玩，可是它其实是一个大都市，然后很好逛、很好买，有可能很多的一些二次元的东西，又或者是那边有可以免税的东西，但是我是一个不太逛街的人所以如果我去那种地方，我可能逛起来频率就没有这么合。但是如果是很大自然的地方，或是有很多古迹啊、历史的地方，就算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很著名的网红景点，或是很大的什么世界文化遗产，我光是走在中间的小径，看着路上老老的石头地板，看到旁边的民宅，可能它没有什么名气，可是你知道，哇，那可能都是可能200年以上的建筑，开始想象可能多久以前的人在这边生活，光是这样子他就可以让我旅行觉得哇好棒哦，好有意义哦所以会鼓励大家，如果还不知道自己会喜欢什么样的地方，真的可以好多尝试到处玩，然后发现自己在什么样的地方你感觉自己最放松。最放松的意思，其实我会更觉得那比较像是我们本来的自己，因为有时候也许有些地方很刺激，它确实是好的，可是那个玩完你回来只觉得很像
好累，
对，你收集了一堆景点你好累或许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在寻求一些感官上的刺激，可是真正的放松充满幸福的那种感觉，有时候真的是要我们静下心来去多多体验之后，你可能才发现哦，也许你心目中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一个比方说什么京都这种已经塞爆的地方去什么参拜，然后去跟樱花拍照，搞不好你更喜欢的是在日本的某一个乡下某一间老老的温泉旅馆，一整天什么都不做，就是泡个汤然后喝个茶看个书，你觉得虽然没什么没有做事，你会觉得这样不像出国，有一种罪恶感，但你身心是滋养幸福的，那你就要相信自己身体的感觉，那是最适合你旅行的频率。
其实这也是大家要自己去摸索的地方。像我的话就是真的不太喜欢去人多的地方就算是去可能台湾人常去的日本啊，我也会特别去挑那种真的比较乡下的，就可能朋友都问你说你去那边能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然后我有时候也还没去之前可能也很难答得出来说那边有什么事情可以看但是我 就觉得那个悠闲的感觉，时间放慢，然后好像那个24小时握在手里的感觉很好。在书里面呢、啊，有几个地方我觉得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会蛮感兴趣的，像尼泊尔、缅甸跟印度。因为比起我们刚刚讲到日本啊、啊泰国啊这些，其实台湾人蛮常去的。刚刚讲尼泊尔、缅甸、印度，这一定不是台湾人常去的国家哦。甚至很多人可能会想说，他去那边能干嘛？那个热和麻烦嘛，就那边不习惯。但是你还是用了蛮多的篇章介绍这几个国家。我自己当初最感兴趣的是尼泊尔啦，因为尼泊尔也是在我个人有想要去的国家当中是排在蛮前面的，跟不丹放在一起吧。那去尼泊尔，我现在比较常会想到就是跟登山有关，因为很多登山要从尼泊尔进去。确实这是他们蛮多人会去尼泊尔的原因，但是在尼泊尔的篇章里面谈到了跟人的宗教信仰有关，刚好这三个国家的那个宗教信仰的这个跟民众密集的程度跟台湾有点不太一样。台湾的宗教信仰很多元，在多数情况下也是彼此尊重，是没有到像有些国家像宗教直接跟生活有很密切的联系哦。那柚子田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刚刚讲这几个国家，尤其像刚刚尼泊尔，它那个密切程度到情况。
我去这些国家是因为我自己有在做内观修行还有瑜伽修行、所以我会去这一些一般人想象中比较辛苦的国家、那尼泊尔是去年去的，也是去瑜伽闭关课，所以我没有去爬山、我都在加德满都、但是已经可以感受到哇，为什么尼泊尔会被称作众神的国度
哦，
他的神真的就是比人多，到处都是庙到处都是神。尼泊尔的话它主要是有印度教，然后也有藏传、还有一些其他的宗教，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真的有会发现哇，尼泊尔人他们真的跟神明的亲近程度非常的高、但是台湾一般人在讲到神明的时候可能都是哇拿香拜拜，
要尊敬吗？
对，爸妈说不能用手指、
哦、
然后可能也不要说什么拍照不一定，但是总而言之就是台湾人觉得什么样是尊敬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对神像做。但是我发现哇，印度教在尼泊尔很盛行，他们印度教徒在对神明的态度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比方说我在逛路上的时候我就发现诶，为什么这个神像的嘴巴被人家塞了米饭，就对他们而言塞米饭在神像的嘴里这件事情是一个恭敬跟你想要供养他的意思
哦。
又或者是我们基本上不太会摸到神像嘛，比方说
不能碰嘛，
对，比方说诶，有些神明在出巡的时候你要帮他换衣服，真的只能那个清点的那几位，你搞不好沐浴斋戒才能碰神像、在那边是任何人，就是你可能会把手就是去摸神像，然后把神像上面已经涂满的各种比方说红色的一种颜料，他们叫、应该叫坤坤吧、或是姜黄，就是点在自己的额头上、就是有点像我在取神明的祝福 来连接我自己等等的，然后或是亲吻神像的脚啊，或是去头去碰神像的脚，这种都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以前在台湾超级难想象说哇你可以跟神明这么的肉身亲近，但是在尼泊尔的话对他们而言这样子才算是一种诶我真的跟神明连结，不是那种很遥远距离的、其实我觉得这样很棒，很亲近的感觉，我很喜欢、再来是尼泊尔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信仰叫做库玛丽、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有就是不能脚不能碰地的那个吗？
对对对对，他们就是一种活女神信仰，他们会遴选就是从幼女童中间去遴选这样子的氏家族的女孩、去当活女神，然后一直到她出京就是她起来之后她才会退位、我以前在台湾听到这种信仰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哇为什么，就是因为感觉我们这种台湾这种国家就会想说你为什么要叫一个小女孩做这种事情、
然后
一直到她退位、然后可能她也不是愿意，她还那么小、然后她就要承载这种神职也太辛苦了、但是我发现啊真的是到那个地方你亲自看过之后其实你的价值观会改变、当然我不否认确实很多年代初的库玛丽他们确实退位之后就比较难融入社会、那确实是要改革，后来确实也有改革，可是我在现场真的看到皇家库玛丽的时候、你真的有发现哇她不是普通的小女孩、你真的有感觉到她出来的时候 那个眼神完全不一样，他那个不是一个普通小女孩的眼神，他有非常强的射受力。那我之前曾经听过一个有访问退位库玛丽的 podcast， 之前退位库玛丽有说，其实对他们来说啊，他们平常的心态就是其实就很像一般的小生，但是他们在执行这样子的神职任务的时候，或类似什么权杖或是一些法器在他们身上，他们只要拿到那样子的圣物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像是会有那样子的神性出现在他们身上，有一点像是他们是一个导体，他们在传导那样的神性出来，那可能因为他们又是释迦族，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的基因的后代，就比较就是可能神性会比较强，再加上他们又是女童，他们就内在跟肉身都是比较单纯的这样子，所以他们作为载体或许是真的是有道理。你看到那个库玛丽站出来的时候，他是从二楼这样看我们，哇，所有现场的人就是完全鸦雀无声，然后都用一种就是那种
赞叹，
对，然后甚至连那种外国那种白人老太太，你感觉她一辈子可能都没有接触过这种信仰，搞不好还是基督徒，你都看到她用一种融化的眼神扶着胸口说，哦，库玛丽，
没有没有，
就是连我自己都是哦，我自己都会变成原本想说，哎呀，这个信仰
就来看看而已，
对，我又不熟啊，你就是一个小女孩，我也不是这个信仰，对，甚至还会觉得
何必这样，
对，何必让一个小女孩担任神职，就一看就立刻融化，都眼泪都快掉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一个地方实际接触人家的文化信仰，甚至去感受过那背后文字写不出来的东西，其实我们很容易活得比较偏见。像现在我对于库玛丽这个信仰，我真的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信仰真正背后的力量跟重要性，那可能就会不过于单薄的去觉得啊，你就是有点不太符合儿童人权。但是确实后来他们有在慢慢改善之后，我反而会觉得在有感受的情况下，其实反而要尊重一下他背后的信仰。
就是说实际理解那个脉络之后，或者是亲眼所见，然后去体验之后，那个感触很不一样。尤其像信仰这种东西，真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对，
就很多时候很多人讲说，哎，这是迷信啊。我说，其实台湾也是啊，就跟那个妈祖绕境或出那个进香一样啊。很多人觉得说啊，这就是迷信，但是有些人又会真的很语重心长跟你讲说，哎，我真的觉得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感觉也不是在骗你的样子，确实他可能内心有受到什么样的体悟或者是感触。所以我觉得在不同的那个文化背景下，尤其像刚刚提到某一些国家，它的宗教跟生活的连结比台湾更强烈的时候，就是大家的那个集体意识或价值观，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尤其像刚刚讲到说，在某些国家，他们不仅是说对于他们的信仰的敬重，他们很多生活习惯或者是想法都跟这个宗教的可能他的教义连结。其实在此之前，我都会觉得说何必呢？就像我刚才讲何必嘛？当然每个宗教一样，不要讲说是尼泊尔、印度或缅甸，在基督教、天主教也是啊，也有非常之遵从教义去过生活的人。那我以前就觉得啊，干嘛这样？可能有绑手绑脚，或者是这样做真的会怎么样？那我最后发现，其实就是一种选择跟相信。有些人你可以说啊，真的都我不想接触或怎么样，但是如果愿意去接触的人，他们对于这个可能是他的心灵的支柱或者是依靠，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很特别。
对，没错，有些东西是写在别人的文化基因里面的。
对，
他们真的不是说你现代化然后你把它抽离就可以，因为那已经是深入别人生命的事情，你不可能完全把它剥离掉，然后你还要它变成你想要的样子。有时候真的是出去一个地方看过，你真的会发现原来那个地方跟你在台湾远远的从报章杂志上看它真的不是同一件事情。
是
你在我身边陪我勇敢，飞在
黑洞的照亮。
一起坐上时空的飞船，但是目标绝对明确，旁人不了解，因为那是旁人，你比他们了解，所以我是我们。当世界转头，一直不觉得被遗弃，我说我扬长而去，认输从来都不是我选项，说我的坏话只让我更强壮。我飞在天上，别害怕在地上，看我发出的光芒，把黑洞照亮。一起坐上时空的飞船，
Let me break it down.
Somewhere across the universe, there's a restaurant.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哈，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哈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谢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外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你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心灵作家柚子田，和我们分享哦，不只是旅行，把每一次上路走成一张内在地图。聊到很多旅行的故事，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我觉得有的时候去异国或者讲说你不熟悉的那个文化脉络当中，会打破很多我们的想象。就像我们可能多数会觉得说，诶，这个国家啊，是不是社会文明啊，当然都要持续的进步，然后我们所想象的进步可能是说，诶，大家的这个人均 GDP 要提升啊，大家平均的识字率要提高啊， blah blah blah。 可是人类不会只需要这些，不会只需要钱或者是环境卫生条件进步，很多刚刚讲到说文化背景的一些脉络其实很需要因地制宜。然后甚至我有时候也会觉得他们为了保这些或者是尊重这些文化，而让这一个我们所谓狭义的认为的进步显得缓慢而局促，其实好像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我不会觉得说啊，这样就显得说啊，他们这样很糟糕，人家不都已经怎样怎样了啊，你们还在那边原地踏步。可是我觉得那就是一种选择或者是脉络，其实深刻去认识跟了解还蛮有意思的。
没错，
除了讲尼泊尔嘛，我们刚刚还有提到缅甸跟印度。像印度也是每一次去提，应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干嘛去印度对吧？尤其是女生对不对？对。觉得是去印度，虽然尼泊尔可能也会有一样的感觉，但印度更为强烈，会觉得去印度很危险。但是因为你刚刚讲到说自己在瑜伽方面或心灵方面有蛮多的进修的，那必然会去印度，
还蛮有机会的。
但去的时候感觉跟你想的不一样，会紧张或什么之类的吗？
我去了印度，因为我都待在瑜伽中心，所以还蛮安全的。但是即使是在瑜伽中心，你还是会看到哦，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的世界。
欸，
可是话说回来，我倒是要讲一个我觉得是欣赏的地方。就是我去了像是印度或是其他东南亚国家这么多次，我发现其实他们的厕所比想象中干净。我回来每次都觉得妈，台湾的公厕真的我们是女生嘛，就发现女生的公厕台湾的都蛮可怕的。但是因为像是缅甸印度这一些国家，他们是用水在冲，他们里面是没有卫生纸，所以反而会上一个人用了，他就算有滴出来或是什么怎样，他其实是都会冲干净。所以我在像是缅甸或者是印度的地方，你进去厕所其实不太会被吓到，顶多就是湿湿的。对，那但是在台湾的地方，台湾就是介于算先进，因为你有甚至有一些已经有免治马桶，然后也有卫生纸，但是又没有完全的大家生活习惯进化到会好好的把它打理干净然后再走出来。所以我们女生常常比方说进捷运的厕所就是推开一间，然后再关起来再下一间，怎么推了三间之后就咬牙说，算了啦，你就是
你看前面那个人推了很多间就知道啊，那前面那几间也不用进去。
在英国尼泊尔或者是缅甸，我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还蛮意外的，
很神奇，
跟我们想象中的可能不大一样。
对对对，然后印度的话，很多人在去之前会想说很热，对不对？
对啊。
其实它算热，可是它超级干，
干
到我在那边超级后悔没带，在台湾觉得是极热的护手霜。那个护手霜我在台湾极热到可能一条用三年还没用一半，
用到过期吧。
对，但是在那边就是哦天哪，每一个就是指甲的边缘全部都裂开。所以在那边你没有真的感觉到像台湾这么的热，
很湿吧，台湾又湿。
对，所以我在那边反而觉得气温气候比在台湾舒服。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啦，然后算是南部的地方。以上就是我发现哦，我们以为印度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舒服，结果发现有些地方其实比我在台湾过得还不错。
但我们有讲到说，其实在任何地方嘛，你可能会给自己内心一些刺激，然后或者是说对当地有所改观。那确实也有一些他们的想法价值观跟互动是让你可能比较不能接受的，也会有这样子的体验吗？
这我倒是可以讲一下印度。
印度是又爱又恨吗？
对，印度人是什么都可以讲。之前我有发现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啊，印度的同学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表达自己的个性。
这样不是听起来还蛮好的吗？
可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表达自己就很像台湾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说有没有要问问题但发言
就没有人理，
一片沉默，
想要下课吧。
对，但是印度人是成群的举手，就是选我、他们每个霸占麦克风讲到不行的程度。我自己的观察，这是我自己的推测，就是他们人真的很多，所以每一个人就一定要去展现自己，你才会被看见，
有机会
和尊重。然后你看印度的文化或者电影嘛，其实每一个也都是比较偏有点 drug 感觉。对他们而言， 很鲜明的表现自己，其实反而容易被人家甚至崇拜、尊敬或者被看见，我自己的解读。但是你就会也发现，他们那一些很爱表现自己的特质，用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就变成很奇特。比方说，比方说我可能在吃饭，因为那边要用手吃饭，然后在那边就是、一直漏下来的时候，旁边的印度人就来告诉你说这应该怎么吃，你就会觉得哇，他们在任何时候真的还蛮喜欢表示自己的。对，那我觉得有好也有不好，我反而会跟他们学习说，哦，有时候敢表现自己不是什么坏事，可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服务业，我遇到的服务业完全跟台湾就是天堂跟地狱，在那边因为很做自己所以你如果问他什么东西，他没有想要好好回答，他可能就随便回答，然后脸超级丑，然后头就像印度人那样摇一下，
咚咚咚咚，
对对对对，甚至他们没有钱找台湾的服务业，可能就说啊不好意思，那可能我去换一下，或者可以请你换一下，都会觉得不好意思。那边服务业没有这种意识啊，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就没有，
我不然怎么办？
就是对他就是、
啊、不然
他就说我现在没有零钱，我想说所以
你不找了
吗？对，
所以你不找了。
然后是我说啊，可是我虽然有零钱，可是在旁边的置物柜，我还要再跑一段路去拿。他就说 go， 然后就冷淡着我，然后就摇着头说，
就觉得你要自己处理，
go， 你去拿。哇，所以你没有零钱是我的问题吗？对。我后来回台湾，觉得台湾的服务业真是天使。
对，
那边的我在那边遇到的服务业，当然不敢代表所有印度，就真的很做自己，他会觉得哦，这就是一份工作，所以我也没有必要情绪劳动，我有帮你结账，我有把东西给你就好了，我没有必要去就是笑脸迎人的接受所有客人的情绪。台湾的服务业真的好天堂，回台湾忽然就觉得天哪，你竟然会对我微笑，你竟然会帮我多做一下这件事情，真上帝，
对，还会告诉你说哦，这个有第二件五折，你要不要去拿？
对对对，我忽然觉得我好像台湾的服务业真是天使派来的，
我觉得那个互动跟人是很长久的、哦、那确实书中提到的很多旅行，有我觉得有一半的篇章是国内的，然后大概一半的篇章是国外的，然后有不同的故事跟经验。我想也有很多人会问柚子田说，那这样听起来啊，在旅行啊旅程的过程都感觉很有意思啊，超赞啊，超棒的啊，可是我们多数人其实实际上的生活就是说，旅行跟旅游可能不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长的那个时间点，大部分可能还是要专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还是有很多现实的问题要考虑啊，要赚钱，要养家啊，要升学啊，那怎么去转换这个心境呢？就说难道真的要每天都 have fun 吗？对，要怎么去做一个改变？
我很喜欢一个词汇，它是我多年前在脑中浮出来的，那我不确定之前有没有人创造过、我把它称之为叫文化混血。我每次去一个地方旅行，我感受到他们文化有什么样的冲击之后，我就会把他们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混血混进自己身上。所以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也都在台湾，我也没有在旅行。可是当我自己回来之后，比方说好了，我从印度文化混血回来，我混到的就是他们可能他们的食物，我其实现在非常会用香料做菜
哦，
那一种知道怎么样去玩食物，怎么样让食物很有滋味，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就混入我的日常。所以我在做菜的时候，跟台湾传统的料理纯粹用什么姜啊、葱啊、蒜这样去炒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我很会使用去印度的风味去做菜，那又或者是我刚从加拿大回来，我被他们文化混血的，其实就是因为那边是一个多元民族，所以大家彼此很尊重彼此的边界，然后生活又非常的悠哉，因为他们地广人稀，他们的领土是台湾的277倍的样子，然后世界第二大，然后人口大概不到台湾2倍，所以他们真的是每一个人的生活空间都很大，也不会要竞争资源，所以每一个人真的就很像是原始森林里的那种温和的动物一样，每个人都没有要去跟你竞争啊，然后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悠哉的。那当我在这个环境下，其实我是非常感觉被尊重的，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个人当成值得看重的独立个体。那回台湾之后，我就会发现我能不能在那边，我也试着把这样子的边界感建立出来。以前我超级不喜欢，就是可能做一件事情，我就会想说 别人会怎么看我、
哦、
因为台湾出来的小孩真的很像日本的风格，
就是很在乎别人眼光，
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别人会怎么看你、哦、你这样很丢脸，我们都被这样养到大、
嗯嗯、
但是在加拿大真的没有人在 care 别人怎么看你。
对， 真的，
对，因为你怎么样别人真的不介意，再加上人他们的民族太多了、
嗯、
你每一个都要去在意的话你真的是在意不完、
嗯、
所以他们已经很习惯那、啊、就是有怪人，我反而在那个环境下我可以在公园铺一个垫子在那边练瑜伽，没有人要多看我一眼、
嗯、
对，
反正你就做你自己的、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也没影响到别人，
做自己在那边超自在、嗯、我在台湾也因为这样的文化混血，我开始可以去屏蔽掉别人那一些就是啊，但是别人觉得你很奇怪的眼光、嗯、在台湾就慢慢活得很自在。其实每当我越是用这一些频率在活着的时候，我觉得就跟我在国外活在国外的感觉是很像的、
嗯、
所以就算我还在台湾，我的频率啊或是我的生活习惯已经被文化混血过，那我会觉得那个旅行其实是一直存在你的生活中的。
嗯，确实哦，就说在不同的人事物的互动里面，你可能会有一些发觉过往自己不曾认识的一面，亦或者你很羡慕或很觉得说哎，这样子过生活也很不错，你可以试着去融入在你原本的生活当中，那也不用担心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啊，不会啦，放心啦，绝对不会，因为你一定都还有很多难以割舍的想法、价值观或者是生活的一些限制，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慢慢融合的过程里会渐渐找到说哦，你觉得生活自在的生活态度跟方式，用什么样的想法去面对你的工作挑战啊，面对你的学业啊，或者是你的目标，你跟家人的互动等等。所以我自己会觉得确实旅游旅行啦，很多人想说是放松嘛，很多人都是哎累了好久啊，我要去放个长假，我要去旅行。那当然除了这一趟旅游旅行给你的刺激跟体验，可能你去你梦寐以求从未见过的地方，真的会让你记忆很久的，很多时候都是那种很小很小的事情，很小的观察哦，或者哦原来人家是这样生活的，觉得哇好有意思好酷、哦、或者是哇好奇怪哦，然后你回到台湾之后还可以津津乐道哦，每一次都讲那几个故事，
没错
那就确定那几个故事是对你影响很深刻的。那我想大家呢也可以透过这本书哦，不只是旅行重新看到哦不同的环体验，可以为自己带来不同的变化。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心灵作家柚子田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柚子田。
谢谢大家，谢谢微微，下次再见哦。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现在时间早上的8:53:54，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通勤时光陪伴大家的微微。聊到旅行哦，我们接着也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真爱的旅行》。
I love you.
微微一样和你台北在飞跃空中相会咯，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因为你还在我这里，陪着我一起叹息，还来不及伤心，
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各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为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